我们现在要继续看的是神的属性啊，神的本质方面。刚刚我们看到了神的三个本质啊，神总共本质方面属性有四个哈、啊。第一个是神是灵，第二个神有位格哈、啊，他是一个 personal being。第三个是神是道德之神，他是个 moral being。第四个，现在我们看第四个是 relational being， 神是关系之神啊。说神的本性是关系性的，所以他要跟人建立关系，而且他为了这个关系付上终极的代价哈，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了，来修复破损的神跟人的关系哈。啊，这里有个观念哈，要跟大家再复习一下。如果你有读这个读经班的话，这个观念我希望你已经抓住了，就是从圣经的开始到圣经的末了，都有一个叫做神的子民的观念。就神拯救人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这个神要人做他的子民，就是他跟人做之间要建立起关系来哈。我来看啊，我们来看三处的经文哈。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啊，我们这门课呢啊，我们是根据圣经的，所以会比较多翻一下圣经哈。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讲错哈，第十九章第一节开始，我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讲到神拯救人的目的啊，第三节吧哈，从第三节开始读哈。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就做属我的子民，这是神拯救人的目的哈。当初神把以色列人一从埃及拯救出来，神就晓谕他们说，为的是要你们做属我的子民，这些圣洁的国度等等，都是描写做神的子民是什么样子。我们再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描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基督徒啊，是一个什么意思？也是要做神的子民。彼得前书，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哈、啊、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神在耶稣基督里再一次啊，挽救我们哈、啊，为的还是要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就是跟他做一个有关系的人哈、啊。最后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哈、啊，到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啊。约翰看到这个启示，他一开始的时候有这么说啊，启示录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五节哈，我简短一点念哈，就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讲的就是耶稣了哈。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是吧？就是成为子民哈，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哈。神是一位关系之神，所以他要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啊。跟我们建立关系的主要目的是有两个啊。常常听到有人问说，那神为什么要造人啊？他自己过得好好的，他为什么要创造人类啊？他造人是要人成为他的子民，而这个子民要来荣耀他啊。这是第一个目的。请大家看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啊。整本圣经里面都没有讲说神为什么要造人啊，只有在以赛亚书这里呢，他有讲到那些属神的人，他们被神所造是什么目的哈、啊？那神就有说，在第四十三章第七节啊，讲到神造人的一个目的啊。好。第三章第七节哈、啊，耶和华就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啊，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哈，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哈。神说哈，这些人就是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哈。人存在哈，被造的目的是要荣耀神哈。这怎么样荣耀神呢？是借着神跟人的这个关系来荣耀神哈。神是有关系的神，他跟我们建立关系，这是第一个目的啊。借着神跟人的关系呢，主要要达到两个目的。所以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借着这个关系使你来荣耀神。你跟神建立关系了，那主要的目的是要借此而荣耀神。好，那第二个目的是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啊，就是在罗马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啊。耶稣，我简单的就说一下，耶稣他就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啊，并且得的更丰盛啊。神跟人的关系就是这两个最主要的目的，一个是借着这个关系你来荣耀神，那另外一个对你本身有好处，借着这个啊恢复的神跟人的关系，使你自己得到祝福，得到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神人关系的两大目的啊。一个是荣耀神，一个是你自己得到丰盛的生命。那因为神是关系的神，所以他很在乎这个破损的关系啊，因为人有罪就离开了他，破坏了这个关系。那为了这个修复这个关系啊，就付上最终极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就是神为了要恢复这个关系啊，就让耶稣替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可以因为信他的缘故才恢复这个关系。那说不信耶稣可不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哈，就是除了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人得救哈。耶稣也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哈，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哈。好，这是关系之神。我们下面要看，继续看神的属性，但是这个要借着一个观念来看哈。这个观念叫做神的绝对性。说这是讲什么呢？讲到神学跟教义的时候，有些牵涉到一些观念哈。你说这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绝对的，有些东西是相对的啊。我们都是相对的了。相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借着外界的东西而使我们自己存在，跟我们自己有价值。说那我怎么会有我？我是相对的，没有我爸爸妈妈就有不了我，是我是爸妈生的，父母又是上一代在生的哈，而且我的价值也是相对的，我总是在一群人当中比较之下我是价值高一点或低一点的话，都是一切都是相对。那你说宇宙间有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绝对的意思是说，它不借任何的外力，不需要外界的一切的存在，它自己本身就能够存在，而且它的生存下去，它的维持不需要借着外面的任何东西，它就可以生存下去，而且它的价值是在它自己的本身，就它自己一个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绝对的观念。那我们人都不是都得要靠外面，我们要吃饭，我们就去买东西来吃，那个稻子不是我种的啊，这个衣服也不是我纺纱织布，都是靠外面我才能衣食住行才能够这样子照顾下来。那说世界上只有一位是绝对的，就是神。神他不依靠世界，可是世界要依靠神。神没有世界还可以存在，可是世界没有神就无法存在。而且神他不需要跟神外面建立关系，他就可以自己存在。可是神还是选择要建立关系，因为神他这样的选择，他是有爱的一位神，他愿意建立起关系哈。那从这个观念出来的话，就有几个很重要的啊神的属性。第一个就是神是自存的啊 ，self existence， 神是自存的，他自己就存在。他无需借助外力而使自己存在，他自己本身他就存在，所以圣经说神是自有永有的神哈。 这段圣经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哈，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哈。这一段是很关键的一段经文哈，就是神的自我介绍哈。摩西在问神说那么如果我回去，那些人问我说神叫什么名字啊，我要对他们怎么说？然后神就给他一个回答哈。第十四节哈，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I am 哈 ，I am that I am 哈，翻成英文的话是这样子，就他一直都是哈，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他就自有拥有哈，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 self existence， 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耶和华的名就出来了。然后这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是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读福音的书的时候，看到有一次这些撒都该人来问耶稣，跟他辩论这个有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相信死人还能够复活。那耶稣就说这句话那个经上你们没读过吗？经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而是活人的神。因为经上用的是那个现在式，神现在还是亚伯拉罕的神，还是以撒的神，还是雅各的神，就是这些已经死了的人还活在神的面前。神是一个 living God， 生命从他出来的，他是自由的，所以一切的生命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些人看来是死的人，只要神给他生命，他还可以说活在神的面前这个神自有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神是生命的来源，一切的生命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的中文圣经呢，把它翻成是永生神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这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英文把它翻成是House of Living God， 就是活的神之家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又真又活的神都是讲到这个生命是在神里面又真又活这个字是不是圣经上的一个字眼呢它是出自于圣经的。那么是出自于圣经什么地方呢请大家翻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又真又活的神讲到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神是一个 living God， 因为生命从他来的。那请大家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很重要的讲到这个道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有神，与神同在。然后下面他这样子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造万物的时候就有赋予生命这件事情，所以圣经接着又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因为神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造的时候生命在他里头，生命是从神来的。那有生命就有光，没有生命就没有光，所以人即使没有这个生命来照亮的时候，他就黑暗了神的生命如果在里面慢慢消失的话，他也看不见就是变得黑暗。那生命是人的光 All right， 这神是自我存在的，那接着一个相关的意思就是神是永恒的，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啊。神不但是自有，而且是永有啊。诗篇第九十篇说，从亘古到永远啊，我是神啊，神也是永远存在的。希伯来书也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永远远，他都是一样的啊，神是永远存在的。下面一个观念sovereignty 啊，神是有主权的。神的主权是整个加尔文神学的最主要的教义啊。加尔文神学讲得这么复杂，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神的主权啊。什么意思？我听过有一些说法，就是那个现在基督徒都很聪明，他们又很会想啊。有人就这样子想啊，说我们人是神造的哈，那造我们的这个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哈？所以也有可能他们就是外星人了，他们是 alien， 是外星人，但是他们的科技跟文化远远超越我们，然后他们有本事去造出人来，而这个外星人或者是什么人，然后他们又有那个更高层次的那些生物来创造他们，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位神，他就造了别的小一点的神，中号的神，那中号的神又造小号的神。也许我们造我们的这个耶和华，就是某一个比较小号的神里面，然后把我们造出来。可是我们以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这样子也很有可能啊。这跟神圣经所介绍的那位神就完全不一样哈。圣经所介绍的那位神是有 sovereignty 的，是超越一切的，就是那位最终的那一位，最大的那个神，就没有比他更大的，所以要把那个权柄荣耀全部都归给他。所以用圣经的话来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一位绝对不是人想出来的那样子哈。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跟着这一个教义出来，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主权啊，就神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神的 ownership， 神的所有权啊，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你所有的原来不是属于神的啊，我们无论是侍奉他或怎样，那都只是说用神所给的东西来侍奉他。下面我要讲快一点，我可能有些就不讲了，因为我想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啊。所以这个神的属性呢，我就再讲一下这个道德的属性。在神这么多属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现在要看的这一个，就是神是圣洁的。如果要一个属性来包括所有的话，就是神是圣洁的神。圣洁在圣经里面有两个意思哈，主要的意思也是圣洁的第一个意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我就不晓得跟弟兄姐妹讲过多少次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圣洁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哈，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用在神的身上哈，用到我们人身上，是我们分别为圣，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用在神的身上哈，因为这个意思原来是在神身上的，就是说神跟人是迥然有别，神跟人是有很大很大差距，有很大的分别的，神跟人完全不一样，是在好的方面远远的超越我们，神的道德、神的生存、他的永恒等等各方面都是远远超越人哈，这是神是圣洁的意思哈。所以我问大家一句话哈，圣经里面每次称颂神的时候哈，他是怎么称颂的这样说吧，我们每次主日崇拜一开始的时候，那个诗班都唱的一首歌就进来了，他们唱什么？你说神他也是慈爱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不说爱哉爱哉爱哉？神也是公义的，我们怎么不说义哉义哉义哉？为什么每次称颂神的时候， 圣经也是这样子啊，诗歌也这样，都说圣哉圣哉圣哉，就好像我们可以有好几个选择，那为什么就是选择了圣这个字啊？然后就说那我们属神的人就是圣民啊，就是圣徒，那为什么不说我们是爱民或者是义徒？然后说啊，这个房子是敬拜用的，就说是圣殿啊，那这一天是主日，就说这是圣日啊，神的话语我们就叫圣经，哎，我们就会挑出这个字来说它是圣的哈、啊。这个圣就是最能够代表神的一个字啊，就表示神他在各方面都超越我们，他的属性、他的道德、他的能力各方面都超越我们。但是他有第二个意思，就是说神这个是洁净的意思哈、啊。圣的第二个意思是洁净的意思哈、啊，表示我们神他是有道德的一位神哈、啊，他是没有污秽的哈、啊。就是唯一没有污秽的那一位哈，他身上没有罪，不受罪的影响哈。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等等，这些大家都去看了，因为这个都是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那每一个特性方面，我都有个简短的介绍。我介绍的方式就是在 under 每一个 attribute 下面就有三点哈，一个是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一个是那个相关的经文，找出一些经文来。那一个是他那个应用哈、啊，怎么来应用？那这些因为写出来就跟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现在要给大家介绍讲一下这个神的其他属性哈、啊。刚刚是讲到说神的本质有四个哈、啊，就是神是什么病什么病的，讲了这样有个四个，然后又讲到神的道德属性也是有四样。那现在还有神的其他的属性哈。啊有人把这个 freedom 也加上去，那这个大家自己去看，这跟那个神的 absoluteness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哈、啊，就是唯一自由的就是神哈、啊。我们人因为要仰仗外界，要依靠别人，所以我们不自由哈。只有神他是自有自足的那一位，所以他才有自由哈。这个 B 哈，我写的是这个永不改变，所谓这个。Immutability 哈，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哈，请看雅各书啊，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哈。这节圣经我们看一下哈，根据这节圣经呢，也写出了不少的诗歌哈。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哈。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连一点 shadow 都没有，没有这个 shadow of change， 他连转的一点影子都没有，就神他是永不改变的。神永不改变怎么样？ So what？ 这就是说你读旧约还是有点用的，就神当初他是怎么对以色列人的，他怎么对亚伯拉罕的，对以撒的，对雅各的，神现在还是怎么对你，因为神并没有变。神啊，已经过了几千年，你进步一点了吧，你旧约的时候那样子，现在可能你个性也变了，你年纪又大了点，可能比较 kind 一点。神是永不改变的，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都是那样子的。所以我们借着读旧约是有帮助的哈，知道神他那个处事的他怎么样啊，他的这个处事的法则啊都在那里，神永不改变啊。神是无所不知的，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真正的知识是来自于神的。我们现在大家都有追求知识，不管你是文科还是理科还是医科或怎么样，就在你的专业里面你追求到某一些的知识，但是到了最后那些一切的这些真知识哈、啊，是从神来的。神他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是 try to figure out 中间的一些法则，然后 very limited 的追求到的一些知识，但是真正的所有的知识是从神来的。这也为什么说，那另外反过来说，认识神的知识，认识神的知识是人间 最重要的知识，也是最大的知识。你说我就知道我的专业，但是我不认识神，那就是你知道某一种小知识，可是那个最大最重要的知识啊，你就不知道。那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神他也知道我，说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不但知道我这个说了些什么，做了什么，连我心中的意念等等他也知道。你说会不会有人觉得说神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那我跟神斗法，神他就中了我的计，我就把他给骗过去了？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蛮多人会这样子想，他说我跟神耍耍心眼。我跟大家看一段圣经啊，以赛亚书第29章。以赛亚书29章13节开始有一段圣经这样说哈，主说：因为在百姓亲近我又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那下面那句话说：祸哉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跟神斗心眼啊，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啊，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创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就是古时候已经有人这样子，就是向耶和华深藏谋略啊。那有些人他们会骗神啊，但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也知道我啊。再看一节圣经吧哈，就是诗篇，看看应该是139篇吧，我翻一下哈。对，是呀，诗篇139篇，对，23、24节哈，这样子说哈，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哈，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神他可以鉴察我的心思，他可以知道我的意念，他可以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既然我们已经翻到139篇，就利用这一篇来看一下神的属性，我们就把它看过去了哈。就是有几个神的属性，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然后无所不在哈，无所不能的。然后第39篇的1到6节就是讲神是无所不知的哈。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神无所不知哈。那下面那6节就说神无所不在哈，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哈，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哈，这是作诗人的一种说法哈。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和躲在黑暗之中，也许神找不到我吧，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啊，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神可以看透黑暗，这是神是无所不在等等啊。那我们就这样子稍微读一下，就把神的几个属性，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我们就把它看过去了哈。那关于这个神的名，我有一个 section 选说神的名是什么，有给大家介绍神的三个名哈。这三个名，第一个是 Elohim， 就是神，我们圣经就把它翻成是神哈 ，Elohim， 这是一个复数的名称哈，希伯来文后面如果 出了这个 I am 这个字，就等于是英文后面加 S 的意思，它就是一个 plural form 哈、啊。说神的名，神怎么是一个复数的名称？不是只有一位神，为什么叫他 Elohim 哈、啊？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亚伟，亚伟就刚刚讲到神是自有拥有哈、啊，这亚伟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并我是的意思哈、啊，就是神是一直有的哈、啊，一直都是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的翻译没有翻出是耶和华来，也没有翻成神或上帝出来，而翻成主这个字出来哈、啊。主对我主说，主这个 Adonai 就是因为过去的以色列人对神的名称非常的尊重，他们就觉得说如果直接呼出神的名来说耶和华或这样是对神极为不恭敬的，我们不能够叫神的名字，只能说称他为主哈，就用了这么一个字，就是主哈。好，那这个就大家自己来看一下。那最后这几分钟要跟大家看一下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三位一体哈。这个三位一体的话，基本观念有四个哈，这四个是很清楚的观念。首先就是独一真神这个观念哈，就是我们旧约一再启示说神是只有一位的哈。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神只有一位，我们都知道。你在实际的这个 practice 里面，是不是只信一位神？你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别的神？是不是只有一位神呢？啊，你不要看不起哈、啊，神只有一位这个观念，就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啊，你看那个整个的列王记跟历代志，他们就是为了这一个问题，搞了几百年，他们没有办法只信一位神，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又拜摩洛，又拜列邦各样的神，全部都吸收到他们文化里面，他们就是没办法只拜一个神。那说现在的基督徒会不会说也去拜别的神啊？那你就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只拜一个神，只有一位主啊？那说我没有拜有形的别的神，有没有拜无形的别的神？有没有其他的偶像在我里面？那圣经说啊，贪心就与拜偶像一样。哦，原来有偶像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啊，所以耶和华是独一的主，这一个观念是最重要的哈。我们来看几节的圣经哈、啊，《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哈、啊，这一节圣经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啊，这是整个犹太教的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啊。这个 Judaism 他们的 key verse 就是这么一节哈。啊，这个新马哈，第四节哈，六章第四节，生命记，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神是独一的主，只有一位主，一位神。另外，我们看一个比较 elaborate 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五到六节，这里讲的比较多一点。多一点有好处，就是你读了之后会更有印象哈。四十五章五到六节哈，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五到六节这样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啊。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来回说就让你知道说神只有一位，除了耶和华神之外没有别的神。那新约也是这样子的启示哈，神只有一位。那这个经文呢，我有写在那边，大家自己去看哈，就是神只有一位，新约圣经也讲哈。那第二个观念哈，第一个观念就是说独一真神，那第二个观念说很容易，说圣父是神哈，圣父耶和华他是神，那这个是没有问题了，就大家都接受。有没有不接受的？ 都接受哈。以弗所书哈，有一段话，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说：“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啊，这一神就说就是众人的父哈。圣父是神啊，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哈。第二就是圣子是神哈，耶稣被称为神哈。有几点哈啊，我现在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在基督教历史上，几乎80%、90%以上的异端啊。全部都是在耶稣基督是不是神这个教义上走偏了路，都是因为否认基督的神性而成为异端的。所以这个是整个基督教教义上面犯错误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否认他是神。耶和华见证人有没有遇到过？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什么样子？有没有敲过你家的门？没有啊。我家的门都敲过好几次。对，他们对，会有一队的人，也许是五六个人，他们会一个小区一个小区的去了之后，他们就到不同的家门口去敲门，然后他们就要来跟你分享一些圣经上的话哈。他们有个刊物叫做 Watch Tower， 有没有听过守望塔 ？Watch Tower，Watch Tower 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啊。摩门教遇到过没有？摩门教比较目标明显一点啊，他们都是两个出去哈。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见到摩门教的人啊，他们到世界各地去，都是骑脚踏车，两个骑脚踏车，然后都是。穿得很整齐的，都是穿得规规矩矩的，然后男的都打个领带，然后头发都是 nice clean cut 啊，那就说啊，这个孩子你看他这么好的，然后他会来进来跟你分享那个摩门教啊，否认基督的神性。在美国的 New England 东北那几州的话，他们这 Unitarian 啊，独一神教哈，我们这边可能很少听到哈，但是 Unitarian 的话，他们也是，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只相信耶和华是神哈，就有很多的这个异端，他们是否认基督的神性。那基督的神性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是无法可否认的。我写在讲义上的这几节圣经，我很快跟大家读一下哈，约翰福音1章1节，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哈，道就是耶稣了哈。第希伯来书1章8节，论到子说哈，讲到子，那怎么称子呢？说神呐、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哈，称子为神啊。罗马书9章5节，基督在万是万有之上可称颂的神啊。约翰一书5章2节，耶稣基督就是真神，也是永生哈。然后耶稣自己有称他跟父相同，约翰福音10章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哈，14章9节，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14章1节，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哈，然后耶稣有展现出神的属性，全能、全知、不变、永恒、全善等等。那这些 reference 的相关的经文，我都写在后面，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翻哈。那还有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就是圣灵哈，圣灵也是神，有几节圣经大家要看一下哈，请你们翻到《使徒行传》第5章哈，《使徒行传》第5章讲到初期教会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圣经把这件事情就记载下来，就是有一对夫妇。丈夫叫做亚拿尼亚，妻子叫做萨拉菲。他们卖了田产就得了这个嫁银，但是他们把这个钱捐给当时的教会的时候，就放在使徒脚前的时候，有这个隐藏跟欺瞒哈，就 只给了一部分，但是他说这是都拿来哈。那后来第三节哈，你看第三节，彼得就知道，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哈，讲得很清楚，说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呢？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那看下面那句话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哈，前面他说你在欺哄圣灵。然后接着他说你这样子做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了。就在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使徒的观念里面就是欺哄圣灵，就等于是欺哄神哈。好，那这是一个例子哈。那其他的还有说圣灵他参透万事了，圣灵做的是只有神才能做的功等等，就写在那里。那因为我们以后还会讲到圣灵论，所以这样就提过去哈。所以这是四个基本观念，就是神只有一位，第一个，然后圣父是神，第二个观念，圣子是神，第三个观念，圣灵是神，那第四个观念，那就怎么把它协调起来？就是既然只有一位，怎么又弄出三位的神来？所以人就觉得说很难协调它。那首先就是这个名称后来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就出现了这个 Trinity 这个字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圣经没有 Trinity 三位一体这个字，圣经只有说关于三位一体的启示，有启示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然后更清楚的说神只有一位啊。那因为圣经这样的启示，所以在那个基督教的到后期的时候有出来这个 Trinity 这应该是跟奥古斯丁很有关系哈，就是谁 coin 这个名字哈，谁发明这个名字跟奥古斯丁比较有关系哈。圣经里面有几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虽然是一位，但是是复数的哈。新约圣经哈，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13:14哈，也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那这句话你们每个礼拜天都要听到牧师祝福的时候讲一遍哈。牧师也不是随便讲的，就是照着圣经讲的哈。所以哥林多后书13:14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哈，那我们常常加上一个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如果是说英文的人，他们就说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哈。那中文的说中文的牧师，因为有时候顾虑到说你只说圣灵的感动，他们可能不是很能够 fully understand 那个字的意思，所以就说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啊，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哈。所以这里讲到神啊。”圣子啊，哈，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父神的慈爱，然后圣灵的感动，三位一体都出现了哈。还有一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那个大使命哈。大使命是在马太福音第28的，也是最后了哈。然后就有主耶稣就有一个吩咐，然后这个吩咐很有意思啊。第28:19哈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个好了解。那下面主又吩咐一件事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所以你施浸的时候要奉父的名，要奉子的名，还要奉圣灵的名。那是三位一体都出现在这里哈，这也都是一种imply。暗示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在旧约里面比较大家常听到的就是那个复数形态的出现哈。这个我就不一一的读了，就是在创世纪哈，一开始说神就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他说神不是只有一位，他为什么说我们呢？那有人就认为说这个是跟神是三位一体有关系。在以赛亚书神 的声音就对先知说，我可以差遣谁呢？然后下面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哈，所以有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复数形态就跑出来了，就有点很 puzzle， 就是说怎么会这样子哈？那如果了解到神是三位一体的名神的话，就会比较了解哈。三位一体的相同性，大家来看一下，有三点大家把它记住哈。神是同本质、同荣耀跟同现存哈，这三样大家要记得，就是父子灵都是全神，都是 100% 神，不是说父是大神，子是中神，然后灵是小神。那个父大概是大神，他是 100% 的大神，那个子小一点大概是 90%， 然后圣灵又更小一点的话是 80%， 不是这样子，他们本质上都是 fully God， 都是神哈，全部都是神，他们也是同荣耀哈，他们的地位相同哈，没有说这个低高于那个或那个低于这个哈，同现存哈，这个比较容易引起一些困扰，因为有时候基督徒有种观念，就是说，那会不会就是旧约时候神是在天上的圣父，到了新约时候他就从天上下来，就变成耶稣，那他当下来之后天上就空了嘛，哈，就是他就下来，然后以后又变成圣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一次只有一位可以出现？同现存的意思就是说三位都是同时存在的哈，那这个在耶稣他受浸了，还有几个地方都你会看到说圣父、圣子、圣灵都同时存在哈。那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我们只能稍微归纳一下哈，就是说他们的特性有所不同哈，各有各的特性。我看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图其实我给大家印在那个最后一个配置的下面那里了哈，就是常常有人就是用这个图来解释三位一体的观念哈。那你看这个三角形，它在三个角哈，三个角，一个是 the Father， 一个是 the Son， 一个是 the Holy Spirit， 然后三个角之间有线哈， the Father is not the Son， the Son is not the Holy SpiritThe Holy Spirit is not the Father， 三位各有不同，但是中间有一个是神哈。The Father is God， the Son is God， the Holy Spirit is God。这个就说明了三位一体的那个整个的观念了。他们的所做的工作不同啊，他们各有各的特性，但是他们是一体，都是真神啊。讲到那个工作的不同呢，就跟大家看一下哈，有人这样子说哈，这种说法基督徒很容易接受，因为你光说工作不同呢，就脑子里还是很模糊的，但是这个说法大家觉得哦，有点比较沙粒的东西我可以抓住了哈。那他是这样子说的哈，说创造是圣父的工作，救赎是圣子的工作，然后成圣是圣灵的工作。我说哦，圣父他创造天地，好，这个我可以明白。然后圣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这个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信主之后，靠着圣灵使我们越来越像神成圣哈。那也有人这样说，那旧约是圣父的时代啊，福音就当初福音传出来的时候，那是圣子的时代。然后我们现在是教会时代，所以教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就是这些说法都是加强那个强调性，但是其实不能够这样子硬性分的，大家就是听了做一个参考。创造是圣父的工作，救赎是圣子的工作，成圣是圣灵的工作，还有不同的时代等等，就是来做一个参考就是了哈。那三位一体的比喻哈，这个我们要比较注意一点，就是所有的比喻都是不当的比喻哈，没有任何一个比喻是能够把三位一体这个观念讲出来的，因为这个观念是人所没有的经验。那我们人可以用什么比喻呢？只能用自己的经验所看到的东西、经验的东西来做个比喻。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有几样，第一个就是说三位一体就好像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物质，但是它有气态、有液态、有固态，它 要不然就是水蒸气，那要不然就是水，要不然就是冰，只是它一下可以变这个，一下变那个。那有人说你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因为它变成水蒸气的时候它就不是冰啊，但是圣父圣子是同时存在的。他说那我有比较好的比喻，就是说好像是太阳，太阳你抬头看有个太阳在那里，那就是太阳的本体，然后太阳又有光照射过来，我们就很亮，然后又改到太阳有这个热气，所以就太阳的光热体拿来比喻，那这个比喻也不是很恰当啊。有人就说那这就好比是一个人，他呢他又是个祖父啊，他已经有孙子了，那他又是个父亲啊，然后他的爸爸还活着，他又是个儿子，就是一个人有三个身份。那最早的比喻是说那就好像一个演员他有不同的角色要扮演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他 wear different hats， OK， 他今天戴个帽子出来是圣父，然后到耶稣的时代又戴个帽子，他是耶稣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些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哈，最好的话就是我们不必勉强来比喻，就是知道说这个三位一体是这个圣经的一个启示，我们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那弟兄姐妹，三位一体可以说是基督教义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哈，那个很多的异端就是三位一体出了问题，过去都是在基督的神性出了问题，那近代就是在圣灵的教义方面出了问题。我最后有一个测验题哈，三位一体的测验，大家自己看一下。第一题是 true and false， 这个选择题哈。那总共有七个 statement， 你就自己做吧。如果是 true 的话，你就在前面就写一个 T； 如果是 false 的话，你在前面就写一个写一个 F 哈。大自然是一般启示哈，人的良心也是一般启示哈，圣经是 special revelation 哈，耶稣基督也是 special revelation， 人类的历史哈是 general revelation 哈，一般讲到一般启示的话哈，就是三个大项，就是大自然、人的良心，还有人类历史哈。那很多时候就只注重前面那两个，就是说从大自然跟人的良心看到神的一般启示。 OK 第六个以赛亚书，它是圣经的一部分，也是 special revelation 哈。那个配合题就上次我们有讲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然后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有介绍过这个动力论答案是 C 哈，就是神只影响那个作者的思想，然后那个作者自己他决定他要写下什么东西来哈。第二个是这个 verbal plenary theory 哈，这是字句哈，而且是充分的哈。那这个就是答案是 B 哈，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哈。那 dictation theory 听写论，它的答案是 A 啊，就是作者好像是个机器一样，神说一句他写一句，那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作者本身的风格跟特性哈。是非题哈。第一题是 true 哈，第二题也是 true， 第三题是 false 哈。第三题这种讲法叫做unbalanced inspiration 哈。第四题就是 false， 这是那个 dynamic theory 哈。第五题是 true 哈。那个选择题哈，就是我们上次有看到说圣经哈，神是他的作者，救恩是他的目的哈。所以那个答案应该是二哈，圣经的主要目的是告诉世人如何得救。那最后上礼拜我们有介绍说圣经的五个特性哈，第一个特性是圣经的权威性哈 ，authoritative， 那答案是 C 哈 ，C 就是圣经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神的权威。第二个字哈，永不落空哈，圣经是 infallible， D 哈，神的话语必定成就哈。第三 inerrant 答案是 A 啊，圣经是完全的真理，毫无任何错误。那第四 sufficient 啊，答案是 E 哈，就是说靠神的话语就足够了，不需要再有什么来补充哈。 那第五就是它圣经化 eternal 答案是 B 哈、啊。那这个考卷全部都是从那个课本里面出来的，那所以大家回去自己做的话，这题目你们已经做过了。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哈、啊。感动这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六的时间，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在主面前来追求，我们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生活中享受到跟主的同在。天父，我们这时候也把明天的敬拜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自己吸引人到你的面前来，并且祝福我们整个崇拜的过程。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好。